喂，好，我们今天是讲这个《楞严经》，我们从《楞严经》的这一段接着上一次的这一段开始，佛陀对阿难说：“汝今欲知色摩他路，愿出生死啊，今复问汝啊，你既然想知道真正色摩他的，也就是止观的道路。”想要超出生死，那么我今天问你，佛陀看就举金色臂问阿难：“汝今见不？你看见了吗？”阿难说：“看见了。”佛陀说：“汝何所见？你用什么来看见呢？”阿难回答：“我与大众同将眼见，用眼睛来看见。”佛陀再问：“那么你说你用眼睛来看见，那么汝目可见，以何为心？”你眼睛虽然看见，但是眼睛背后的这个心是什么呢？阿难回答：“彼能推者，我将为心。我把这个能够推倒的这个东西称作为心。”佛陀就回答：“说阿难，此非汝心。”这里面最后佛陀讲了一句，这个2000年以来一直非常有名的话。我告阿难，此事前程虚妄想象，或汝真性，犹汝无始，至于今生，任贼为子，视汝圆常，故受轮转。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禅宗里跟在这个教下点教，都一直被反复提到，叫做你那个能推倒的这个心，其实不是你的真心，而是一种虚妄。想象，你把它当做你的心，你就认贼为子了，所以你才会有轮回，才会有转世，因为那不是你的心。那简单来说，用现代语言来说，那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在判断，在辨认，在分别。所以弥勒菩萨有一句话叫“分别为识，无分别为智”，一旦。有分别的倾向啊，有判断，有比较的倾向，这都是识心分别。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思想的功能，它是一种对比的功能，它在对比，它在分别，它并不是那个对比后面的那个更基本的那个东西。而佛陀要让你达到的是这个对比后面更基本的。那么，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于狮子座摩阿难顶。啊，世尊用手摩阿难的头，而告之言：汝来常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间未成因心成体。阿难，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楼阶，皆其根源，皆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性而自无体。啊，这一段是佛陀进一步解释你的思想是什么，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叫做“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间未成因心成体”这句话。在2500年，实际上是3000年以前啊，佛陀实际上是，2500年的说法不太准确，应该来说是已经是3000年了。3000年前佛陀讲这句话的时候，也许当时的人类还不能完全理解。我觉得随着科技发展到现在，现今的人类将有能力更理性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就是为什么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也就是你眼前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唯心所现的。这个也许是佛教里面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一句话。1000年来，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万法唯心造，为什么这一切，你眼前的这一切，明明是实有的。但是佛教里面，佛陀却说它是虚幻的，它是唯心所现的。为什么？你用手摸这张桌子，它明明是实有的，它怎么可能是虚幻的呢？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宗教里的这种说法简直太匪夷所思了。但是，当科技发展到现在，当脑神经学发展到现在，你将会渐渐理解这一点。你知道吗？你的眼睛通过光学的反应，将外界物理的光线折射进入后脑。并且在那里再一次成像。你在后脑，比如说你前面看到一个茶杯，这个茶杯折射的光线进入你的眼神经，你的眼神经有许多感光的细胞，这些细胞在感光以后，把这些光线再投射到后脑的神经上，所以在你后脑的神经上，你看到的茶杯实际上是倒过来的，一个反向的茶杯，而这个茶杯。实际上已经不是真的了，而是经过一层滤镜展现在你脑神经里面的一个影像而已。也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所有东西，你的视觉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你脑子里的影像，没有一个片段是真的，都是影像。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看到的画面是。五彩的，而在苍蝇的世界里，它看到的画面是黑白的，因为苍蝇没，它的视神经里面没有感知五彩的这个神经，所以它的眼前整个世界是灰白色的，不同程度的灰白色，而人类可以看到很多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佛经里讲到一个鬼道的众生，他看到的河水是火焰。一个地狱道的众生，他看到的河水有可能是坚冰啊，坚硬的冰块，而一个人类却看到的是水面。所以，同样的事物，它一旦进入了人的大脑，就进入了一个滤镜的系统。这个滤镜根据它本身的特质，再一次的诠释你看到的那些东西。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脑神经细胞。再结合、重组、再结合，你看到的茶杯，你看到的所有画面，是一个重组的画面。它们只存在于你的大脑里。你看到这五颜六色，实际上只存在于你的大脑里。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所有的一切，实际上是唯心所现。那么有人说，你摸到的呢？你尝到的呢？你闻到的呢？也是一样。你摸到你的触觉，感觉到的冷跟热的感觉是不真实的啊！一个很简单的实验，这个实验在《楞严经》里面也提到了，佛陀讲过，他说你把你的双手，一个放在冷水里，一个放在热水里面，2分钟以后拿出来，放在冷水里的那个手摸到同一个事物，会觉得它是热的，而放在热水里的那个手摸到旁边的一个事物。会觉得它是冷的，所以你的感官、触觉一样是神经系统的再翻译，你的味觉也是这样，你所有对外的感官都是经过脑神经这个巨大的翻译器来再一次翻译成像的，所以你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闻到的，这一切都在哪里？都在你的脑子里。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佛陀讲一切因果世间未成因心成体。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乃至于最微小的一个灰尘，都是因为你的脑子、你的心而成为一个形状的因心成体。他这里的心，并不是指最原本的心，而是指你的分别的心，也就是能思维、能思考那个心。所以佛陀在这里讲，此则因生而有分别啊，因为有了分别，所以你才看到这些法尘分别影视。佛陀把你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叫做法尘，它是一个类似于梦幻的这么一个境界，一个影像的世界叫影视，对，它是一个梦。所以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虽成九次地定， 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有持此生死妄想，悟为真实。所以即使你证到了很深的禅定，但是你依然摆脱不了你头脑的创造力，你头脑创造各种各样的幻觉，而你总是把这些幻觉当成是真的，不为真实，你不成圣果，你大大低估了你脑子创造影像的功能，你的脑神经可以创造最灿烂的、最真实的影像。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啊，大约在将近25年前，那个时候我在上海还跟我的爷爷住在一起，那时候我还很小，上中学。我爷爷已经90岁了，他已经，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小房间里面，一个上下铺的床，上下铺的床，我睡在上铺的床上，我爷爷睡在下铺的床上，而当时我爷爷已经不能够下床了，他的大小便全部是拉在床上的，他每天的大小便基本上都是我帮他去弄的，擦干净。那么他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濒临死亡，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早晨，家里的亲戚都要来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有一天晚上，因为我爷爷晚上每天晚上，他半夜里会喊我要喝一些水啊，吃一些药啊，我就晚上听到他喊，我就会爬起来给他喂一些水，喂一些药，往往是一两点的时候，当天晚上大概是1点多的时候，由于晚上每天晚上他有时候不定时的会喊我，所以基本上我们晚上睡觉台灯都是开着的，一个通宵都是开着，所以我记得当天晚上大概是1点多的时候，我们朦朦胧胧当中又听到我爷爷喊我的声音，但是我仔细一听，他不是在喊我，他是在讲别的话，他经常讲一些，就是临终的人会讲一些的那种胡言乱语的，像梦境一样的话，但他显然并不是讲梦境的话，他讲了什么呢？他突然间说：“啊，医生你来了，因为我爷爷已经卧病在床2年了，瘫痪。”所以家里请了一个每个星期会来一次的那个上门服务的医生，量一量血压呀，量一量什么的，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就是来看一看。因为那天半夜里我就听到我爷爷叫医生你来啦，因为灯是开着的啊，台灯开着，房间里实际上是亮的，所以我就朦朦胧胧的侧过脸来看到我那个亭子间的房门真的打开了，而我看到走进来的并不是医生，而是住在3楼的我爷爷的大儿子，他拿了一瓶鲜奶，拿了一瓶鲜奶来到我床前，而且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今天的订的牛奶已经送来了。我说好的，那你放在台子上吧，我还回答了他，然后他就放在台子上走了。等到他关门的那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不对啊，这现在是半夜1点钟，他怎么会来拿一瓶鲜奶进到我房间，而我明明听到我爷爷说的是医生你来了。所以当时我就一下子就脑子嗡的一下，我就清醒过了。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再一看房门是关着的，没有任何人走进来过，而我爷爷当时还在继续说胡话，他继续在说医生啊怎么怎么，他好像在跟医生对话。大家不要害怕啊，这个没有什么的。所以这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临终的人，由于他的内在的气脉，一个将要离开世界的人，他的气脉在自动的收缩，这点在密宗里提到过，一个临终的人他的气脉会自动的向中脉收缩，一旦一个人的气脉向中脉收缩的时候，他就有能力看到我们常人看不到的其他的存在的层面。 其他存在的层面。那么显然当天晚上的确有一些灵体，那些灵体非常受临终的人吸引，一个人一旦临终，那些飘荡的灵魂就会试图靠近他啊。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临终的人会开始讲胡话，会啊说啊会说某某已经过世的亲戚来了，某某一个看不见的人来了，但是别人以为他完全是做梦，但实际上对他来说他是真的看见，他只是由于气脉，由于他的能量气这个融入了气脉，所以他看见了一些非物质的灵体而已。那些灵体往往是会以他熟知的一些朋友亲戚眷属的面貌显现。那么当天晚上他看到的是他熟知的那个医生的画面，所以他说医生你来了。而对于我来说，我看到的是大伯啊，拿了一瓶牛奶的大伯进来了，而且他的脸跟我说话的时候只有一个手掌的距离，大概10公分，他的脸我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灵体在我的脑神经的翻译下，我看到的不是医生，而是大伯，一个拿着牛奶的大伯。当然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桌子上并没有牛奶啊，并没有牛奶，门也没有开过。所以你将知道我跟我爷爷看到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大伯，我迷迷糊糊的状态下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大伯的一个人，一点都不模糊，非常清晰，拿了瓶牛奶，非常清晰，而且我们之间有对话，不是做梦，并不是做梦，因为我爷爷叫我的时候我听得非常清楚，只不过有点半梦半醒的感觉，而他看到的是一个医生来看他，所以可见你的心处在怎么样一个频率，你将会看到怎么样一个频率的场景。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天空，一个忧郁症的人他看到的世界是灰白的，整个世界充满了绝望，而一个孩子，一个出生的孩子看到的世界是那么的灿烂，五彩斑斓，那都是你的神经根据神经系统当时的能量状况在转译他看到的场景，你的神经系统在翻译在转译啊。同样的天空，我们来看下面佛陀其实讲到过类似的一个例证啊。我来找一下这段话。佛陀放光到阿难的这个左边，又到阿难的右边，阿难就把头向左转向右转，佛陀问他，你是头动呢还是剑动？阿难回答，我的头动，但是我的剑没有动，我只是头在动，我的看见没有动。好，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概念，对不对？那么把它引申到我们的神经系统，你会发现你的神经系统在动，你神经系统背后的那个看见其实没有动，能理解吗？你的神经系统在转译，在翻译，在翻译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灰白的，是彩色的啊，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大伯等等，它都是你神经系统在翻译。但是你那个看见有动吗？你看见大伯，看见医生，看见灰色的天，彩色的天，后面那个看见都是同一个看见啊。所以波斯涅王也跟佛陀讲，他说我60多年来看见恒河都没有变化，但是我的年纪却一天天的变老，我的人一天天的衰老，我的手变得渐渐的有皱纹，但是我的看见这60年来没有任何变化，我还是依然的看见，我的看并没有变化，只是我的皮肤变化了，它又开始有皱纹了，我开始老态龙钟了。所以能改变的都不是你的心。所以佛陀反复的举例是告诉你什么呢？那些会改变的都不是你的心，那些不会改变不动摇的才是你的心。这就是佛陀反驳阿难一开始说我能够辨别的那个是我的心，其实佛陀想不是，你能够辨别的那个才不是你的心， 你能够辨别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啊，它根据能量的等级不同，它会千变万化的改变，所以它根本就不会是你的心，它太无常了。而最后，你的思想背后的那个东西叫见经，佛陀这里面讲到见经圆明，见经圆明，它可以近乎于说是你的心，但是也不是本质的心。佛陀讲到这个见经圆明是第二月，我们来看啊，佛陀在这里划分的非常精细，切汝见我，切汝见我，见经明圆，也就是说，有人讲这个思想既然是靠外面那一层，思想是分别的，并不是你的本性，那么思想背后那个见呢，那个见就是佛陀这里面讲的叫见经明圆，思想背后的那个。佛陀讲思想背后的这个还不是最终的，它只是第二月，第二月，你的思想是月影，你的思想是最外围的，它是时常改变的那个影子，月亮的影子，而你的思想背后那个见，那个看见，它也不是完全的这个本性，它是第二月，所以这里面就很微妙了啊，非常微妙。佛陀告阿难，五经问汝啊，他说像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诸菩萨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净土国土无所不睹，而众生动势不过分寸，你只能看见你眼前的这个茶杯这个桌子，而这个菩萨在定中能够看见十方净土，一个阿那律陀能够看见整个阎浮提的世界山山水水，像看一个手掌里的东西一样清晰。为什么你们的看见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此大的差别，好像他们可以看见广阔的天地，而一个凡夫只能看见方寸。那个广阔的天地，那个菩萨或者那个阿那律陀在定中看见的广阔的世界，广阔的天地存在于哪儿？他在定中看见了那个如此浩瀚的净土世界，存在于他的定中，他内在的那个见。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有一个内在的见，你切断了外在感官世界的看见，并且敞开了这个内在的视觉，一个内在的见。这个内在的见于一毛端便能含受十方国土，这个内在的见不受空间的限制，于中观小观大，它可以看小也可以看大，这个内在的见没有时空的局限啊。这是佛陀讲了关于这个内在的见的一些境界。这个内在的见是什么呢？它没有时空的局限，但它是不是你的真性呢？你即使能看到广阔辽阔的场景，以内在的方式，用内在的见看到如此浩瀚的净土，但他们依然是你的神经系统以非物质的方式看见的。你的神经系统在转移它接受到的非物质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迷迷糊糊当中会看到一个大伯，显然我的神经也接受到了一些看不见的能量，而这些能量在我神经内转移成我熟悉的一个人的画面，它不太可能转移成我不熟悉的画面，它转移成我熟悉的一个画面，一个人。所以它依然是你神经系统接受了非物质能量以后转移出来的画面。所以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可以接受物质层面的能量，并且进行一个转移，看到一个茶杯，看到一张桌子，看到笔记本。当你闭上眼进入禅定，你的神经系统依然可以转移它接受到的非物质的更精微层面的能量，并且把它转移成广阔的净土啊，辽阔的娑婆世界，山山水水在闭着眼睛就能看到。所以可见，当你在禅定当中看到的这一切依然是一个梦，依然是一个。所以无论你睁眼看到的现实还是闭眼看到的净土，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唯心所现的。我们再看下面，下面佛陀用了很多对比的方式跟阿难谈到，无论你看见什么，无论你看见物理世界还是闭眼看见禅定世界，在你看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有一个更深的背景存在？没有这个背景，你看见什么都不可能，必须有这个背景存在。这里面佛陀讲到，阿难，如世间人目有赤蕴，夜见灯光，别有缘影，五色重叠，就好像一个人眼睛有老花眼啊，有白内障。一个有白内障的人，他看见灯光的时候，比如说你如果你散光很严重啊，大家有散光的人可以尝试，你把眼镜脱掉，你散光看见灯光的时候，这个灯光外围是有一圈一圈的圆光的，眼睛好的人就没有这个圆光，而散光严重的人，这个圆光是非常明显的，你同样看到同样的灯，但是有散光的人却看到灯外面有好几圈啊。所以佛陀提到，并不是那个灯有差别，你们看到的是同一盏灯，而是你的眼睛有差别。那么推而广之，佛陀讲到，就好像此眼菩提有三千州啊，有一个小州，上面有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相互打仗啊，相互交恶。他们看见天上有两个月亮，有两个太阳，有开始流星飞过，有各种邪恶的征兆在天空中显现，而这些邪恶的征兆，唯独只有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能看见，因为这两个国家处在战争的状态，所以古人往往会看到啊，有星象不好，有扫帚星从天边划过了，那么将会有灾难发生。而同样的扫帚星在地球的另一端却看不见，或者同样的扫帚星在地球的另一端看见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对佛陀提到，这就叫众生的同分往见。也就是什么叫同分往见，也就是不止一个人看见，而是一群人看见，一群人他们有相同的业力，有相同的业力会看见相同的灾难的征兆，这叫同分往见。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典里提到恶鬼他们会同时看到河水是火焰，所有的地狱道的恶鬼他们看到水都会感觉是火焰，因为他们处于同分往见的层面，同分往见的层面共业，对的。那么这里面会不会有极少数人看不见的？有的，里面会偶然有那么一两个人他就是看不见，因为他的业跟整个周围的人有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即使周围所有的人都看见天上的扫帚星划过，但他就偏偏没看见。他也许当时正好低着头，也许他当时正好在房间里没有打开窗户，他就会偏偏在那个时刻看不见，错过。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会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的神经系统受着相同频率的引导。比如我们举例子，我们现在身为人身，有肉体存在，共同活在这个地球的层面，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业力因素，否则我们不可能都活在这个地球的层面。我们有相同的业力因素，我们才会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同的业力会对所有的人造成一个大幅度的推动，就好像是一个河流，它在推动着每一朵浪花，很难有一朵浪花能够摆脱这个河流的推动，对不对？一个浪花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整个大河的推动，你能够抵抗它吗？很难，极难。但是如果你不抵抗，如果你不脱颖而出， 你将会随着这条大河奔腾向海，流入海洋。你没有回头路，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工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你很难摆脱那个推动力的影响。而一旦一个人开始灵修了，开始自我成长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这朵浪花在试图往反方向运动，整个河流在向东流去，它却试图往反方向运动，可想而知它的阻力是多么大。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试图灵魂上升的人，试图内在成长的人，都需要克服来自整个环境的压力。你如果一点都不想成长，很好，你的压力会小很多，你可以随波逐流啊，没有问题啊，没有人逼你，你可以随波逐流啊，你可以去赚钱啊，你可以去发怒，你可以生老病死等等等等，你只要愿意，当然这里面并不会完全快乐，依然会痛苦，但是即使痛苦，你也是随波逐流的痛苦，对不对？但是一旦一个人要走上内在成长的道路，那就更难了。他非但要放下他日常生活当中的痛苦，他而且要开始抵御额外的痛苦，也就是那个来自共业的推动。共业的推动，你在抵抗来自整个存在的推动力。对，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想要上升的人，一个想要内在上升的人，必须是一个勇者，一个战士，他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他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上升的道路是艰难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比如说新时代告诉你啊，你越上升你就越快乐啊，你充满喜乐，你从痛苦里解脱出来了。但他没有告诉你另一半，一个人上升，一个人向永恒探索，的确有来自探索本身的某种兴奋感，某种成就感，某种喜悦感，但是依然会有来自探索的无尽的痛苦。但是那个痛苦对于一个探索当中的人不足为奇，就好像你在做一件你特别感兴趣的事，你就不在乎你是不是饿肚子了，即使你饿肚子，即使你熬夜，你都觉得你要把这件事干完，因为你特别特别感兴趣，特别特别想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以至于你探索的冲动远远大于那些所谓的表面的痛苦。所以一个在共业当中的人要试图成长，要做好极大的心理准备，巨大的准备，并且要拥有一颗真正的探索的心，否则你一定会被打垮。好，我们再来看佛陀跟阿难讲解的关于五个感官的作用。阿难，比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啊，以眼睛看天。当你用眼睛看天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在宗教里，在佛教里叫色音，因为它们都是有颜色的，叫色音。这个色音既不是从空中来，也并不是从眼睛出来的啊，他们并不是从天空中落到你的眼睛里去，没有。当你用手在摸周围的冷热的时候，这种冷热的感觉也并不是从里面出来的，也不是从外面进去的。当你尝一个酸梅啊，你的味觉感觉到这很酸很酸的时候，这种酸的感觉也并不是从里面发生的，也不是从外面进来的，等等。当你思想在流动，或者当你耳朵听到远方的声音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既不是从里面发生的，也不是从外面进入的，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的思想吸此成像，你的思想吸收了外界的刺激。眼耳鼻舌身意，你的思想吸收了来自外界的这些信息，这些能量叫吸此成像。所以他用了一个词非常蛮形象的，吸收了这些 外层六层的能量信息，吸收了成像以后转变出来的内在感知而已。所以，实际上佛陀在《楞严经》里已经表达了我们现代脑神经科学所表达的同样的含义。它们是你的神经吸收了外在的刺激，而再次以转译的方式，以内在成像的方式展现给你的。所以事不当知，眼入虚妄，被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真的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并不是因缘和合，因为它是你里面脑子里面自己形成的。又空自闻，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听到的东西其实也是假的啊，你听到的东西也是你脑子合成的声音。不是外界真正的声音啊，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闻到的那个香味儿，也是你的鼻子接受外界刺激以后，脑神经转移的，香啊、臭啊，这都是脑神经转移的。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久闻不觉其臭"，啊，久闻不知其香，你闻久了就闻不出香臭味儿了。因为脑神经麻木了，被那个味道闻得太多了，他开始闻不出香味跟臭味。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你尝到的依然是脑神经转移的，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意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也就是所有经过转移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非常简单。佛陀跟阿难讲了这么多东西啊，眼耳鼻舌身意，他每一个感官，佛陀都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性。你的所有感官，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的触到，每一个感官都是经过你的神经系统转移的。所以你感觉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闻到的香味儿，肠道的味觉，身体触到的冷热触觉，都是你神经系统内的一个梦，没有一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因为你的感觉跟别人的感觉其实完全不一样啊，跟一个恶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跟一个苍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跟一个临终的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临终的人看到医生，而你看到的却是大伯。啊，一个鬼看到的是火焰，你看到的却是水，所以每一个神经频率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它依你的神经当时的频率而定。所以佛陀在这里讲：色于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些东西，所有看到的本身。能看到的跟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梦，能看到的跟所看到的，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所看到的，比如说你看到的颜色、声音啊、味觉啊，那么能看到的是什么呢？能看到的就是佛陀刚才讲到的那个第二月，它不是真的月，而是第二月。你认为你看到了，你认为你看到，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这个有点深奥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你现在看到的是笔记本，对不对？你眼前看到一个笔记本，啊，你看到的这个笔记本实际上是通过你脑神经转移的一个脑子里面的画面，对不对？这是一个幻觉，这是一个幻觉，这点已经可以理性上你可以理解，它的确是幻觉了，对不对？但是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你有一个感觉是我看到了它，除了笔记本的存在，你还有一个我的存在。一个能看到的存在，这个我不一定是指你的坐在这儿的身体啊，因为坐在这儿的身体依然是你眼睛看到的。这个我是指内在的某种自我的感觉，比如说你内在有一个莫名的自我中心感，你有一个自我的中心，你觉得这个自我中心在看到这个笔记本，这个叫能看到。所看到就是这个笔记本是被你看到的客体，能看到就是这个。看着笔记本的这么一个自我的中心感觉，自我感， 佛陀讲，这个能看到的自我感也是一个幻觉。对，第六识也就是自我感，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从中心点向外看的倾向。你觉得你是从中心点向外看，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的，这种中心点就是佛陀讲的第二月第六识。这种中心点的感觉其实也是一个幻觉，如果没有周围的对比，你的中心将不能存在。你中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周围堆满了一些东西啊，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等等等等。当你进入睡眠，当你在无梦的睡眠里，这种自我感觉没了啊，你感觉不到自我存在了，因为周围感官关闭了。所以当你感官一旦关闭，周围没有东西的时候，这个主体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佛陀提到的，听于声也是虚妄的啊，尝于味啊，你尝到的跟你的能尝到的这个味觉也是虚妄的，声于触也是虚妄的，你的触觉跟你能触觉的这个身体自我感也是虚妄的，意于法也就是你脑子里的这些念头跟你能思考的这个主体也是虚妄的，都是幻觉，所有的对立面都是幻觉。这个非常深奥啊，大家不一定听得懂啊，这个非常深奥。那么当主体都是幻觉的话，那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了，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幻觉，你看到的跟你能看到的所有的都是幻觉，都是你脑子里面自我创造的一个梦境。所以这个梦境在你无梦的睡眠里面，他们都立刻不存在，立刻消灭了。你有感觉到你在进入无梦的睡眠里有自我感吗？没有吧。啊，你在无梦的睡眠里有世界感吗？也没有吧。一旦你进入了无梦的睡眠，所有的对立面，所有的自我中心都突然间没了，他们都突然间没了。所以楞严经自古以来都认为楞严经非常深奥，为什么？它几乎破除了一个人所有能够认知的这些真实的东西，你所有认为真实东西在楞严经里面全部破除干净啊，你看到的客体包括你现在感觉到的主体，它都告诉你是假的，主体都是假的。所以阿难如如所明，眼色为缘，生于眼识啊，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些识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识，也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分六个方面，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加起来就是第六识，也就是自我感。这些识就是第二月，他们好像感觉上是接近月亮，实际上还不是真的月亮，他们是第二月，他们是第二月啊。这第二月也是一个幻觉，自我创造的幻觉。这第二月佛陀提到眼识比如说鼻识，鼻识是以鼻香为源，如果没有香味，这个鼻识就自动湮灭了啊，以外界为源的。舌识是以味道为源的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意识的存在必须是以外界的某个条件才能存在，没有外界的条件，这些意识将立刻消灭，它不存在。也就是当你的对立面存在的时候它才会存在，当你对立面不存在的时候它无法存在啊，这些意识状态无法存在。所以我记得印度有个伟大的圣人叫喇嘛那马哈希，喇嘛那曾经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在无梦的睡眠里不存在的东西就不是真的，无梦的睡眠里显然世界也不存在，自我也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那么当你睁开眼睛再看见这个世界，再看见这个自我，就意味着他们都是假的啊！这是喇嘛那马哈希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说在无梦的睡眠里不存在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梅赫巴巴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不是别的，上帝就是那个你进入无梦睡眠以后的那个一个证悟者，跟你的区别是他醒着进入无梦的睡眠，而你是睡着了落入无梦的睡眠。 这就是一个证悟者跟一个凡夫的区别。一个凡夫每天晚上都回到源头，但是他不觉知，他无法在源头里保持醒着。而一个成道者每天都醒着回到上帝，回到源头。所以梅赫巴巴提到，像这个那个源头离你并不遥远，那个源头你每天晚上都回去，但是你每天晚上都认不出的。你一回到那儿，你就感知不到一切东西了，既没有世界，也没有自我，所以这就是那个困难，你一从梦，一从源头出来，你的梦又开始继续了，你看到的世界是一个梦，你的自我感是一个梦，你一旦回到源头，又变得无意识了，这就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很两难，非常两难，这就是为什么证悟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又是一件最难的事。它很简单，简单到你每天晚上都会回去。你每天晚上不需要追求，你都会回去。你从没有离它很远。最难就是你每次回去都是无意识的。对，佛告阿难，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地水火风啊，四大，地水火风交叉的运作。然后你的梦就来了，各种各样的梦，来自世界的梦，永恒的梦，无数变化的梦。你知道你的梦从来都没有重复，你活到现在没有一个晚上的梦是重复的梦，重叠的梦没有。你每天晚上的梦都是不一样的，这跟你睁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从来没有重复，即使它已经反反复复毁灭创造了无数次，但每一次它都不重复，它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停的变化，无穷无尽的变化，没有一秒钟是重复的。你其实可以永无止境的在这个世界里玩下去，只要你愿意。但是一个人能看着万花筒看多久呢？直到有一天你会觉得腻，即使他们重不重复，你万花筒里的花样重不重复，但是你也有会腻的一天。他们是类同的，他们虽然每朵花都不一样，但他们背后的形式是类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讲，在这个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地球的同样的位置，曾经存在过五个地球，在太阳系已经存在以来同一个位置，那五个地球五个文明已经毁灭了，然后新的地球又产生了，文明再一次重新开始，而每一次开始的文明又跟以前的文明都不一样。你如果有长远的记忆，有长足的记忆，你一定会感觉到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让你有太长的记忆，你如果有太长的记忆，你很快会觉得有点腻。虽然每一生的经历都不一样，但它其实都差不多，你每一生会遇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颠沛流离等等等等，但总体上都差不多。然后你迟早会在你的厌倦当中开始想要超越，因为似乎你现在在做一个类似一只宠物鼠在踩水车的工作，他不停地踩水车，拼命地旋转，但总是在原地。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很腻，有什么大意思呢？然后你希望从水平的层面开始超越，向垂直的层面超越，你希望从那个顺流的共业里面产生一些逆流，然后突然你觉得逆流很刺激，有点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即使共业的顺流是那么的强大，他们反而觉得逆流更加的兴奋。你有没有看见过河流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逆流存在？有的时候会有，很奇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漩涡存在，很奇怪。总有那么一些强大的灵魂开始在共业里面产生漩涡，他不愿意顺流而下，它至少可以产生一个漩涡，可以停在那个位置， 甚至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个漩涡开始逆流而上了，你有看到过吗？你会发现河水里出现一些漩涡，它开始逆流而上，每一个寻求上升的灵魂都是河流中的一个漩涡，它开始产生逆流而上的力量。而当那个漩涡足够的强大，它开始吸收更多的旁边的水花。所以，当一个逆流而上的灵魂变得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周围永远会吸引一批同样的灵魂。一个圣人，他的周围渐渐的会变成一所大学，即使他身处深山，即使他在远方的森林里，渐渐那个森林里面会变成一所大学。它会变成一个逆流的中心，它周围会聚集一大批想要逆流的水花，那些水花开始远离人群，远离骚动的共业的人群，开始团结力量向上，向那个源头而去。而当那个漩涡变得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它甚至可以跃出水面。你有看见过水龙卷吗？那个水龙卷开始跟天地相连，它有巨大的能量，可以回到源头啊，水龙卷。所以这就是一个强大的灵魂，一个极为拥有内在力量的强大的灵魂。它开始渐渐从顺流的水里面创造自己的龙卷风，并且带动一大批的浪花，带动一大批的浪花。从那个水面跃起，跃入天空，这也意味着，如果有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那个力量将会更大。所以你将知道印度教为什么告诫每一个成道的灵魂。印度教里面说，即使你是达到了成道的灵魂，当你没有找到自己的圈子，内圈的门徒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要承认。印度教有这样的话，即使一个伟大的成道者，当你还没有找到你内圈的门徒的时候，请你三缄其口。而有人不信邪，梅赫巴巴的一个上师，他最亲密的上师叫巴巴姐，一个老太太，她已经上百岁了，她在伊拉克的时候已经成道了，她走在大街上。啊！宣布我是上帝的化身，然后开始有5个士兵把他抓起来，挖了一个坑活埋。所以，巴巴简是在伊拉克被人活埋的，因为他没有门徒保护他，他没有形成自己的龙卷风。虽然他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个河流，当你完全超越这个河流的时候，如果你身边没有内圈的门徒的话，你最好保持沉默。当你宣布你是上帝的化身的时候，立刻有5个伊拉克士兵说你是疯子，你这个疯老太婆，挖了个坑就把他活埋了。10年以后，显然巴巴简被活埋也没有死。10年以后，他出现在印度，他出现在印度的一棵树下。而奇妙的是，当年活埋他的5个士兵当中的一个士兵正好路过那棵树，看见了他，他立刻被震惊了。他立刻拜倒在巴巴简的足下，成为他最最忠实的门徒。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巴巴简的周围开始越来越多的聚集更多的门徒，内圈内外的内。所以，一个成道者会带来他的内圈，而这个内圈往往是12个人。所以，为什么耶稣会有12个门徒？内圈的外面会有一个外圈，这外圈一般是120个人，120个人的外圈的门徒，所以内圈加外圈一共加起来是122个人，122个门徒的圈子，啊，132个，对，132个门徒的圈子，这个门徒的圈子会形成一个龙卷风。会形成一个龙卷风，保护漩涡中心的那个成道者，漩涡中心的成道者也会带领着这132个人离开共业的潮流。当然会有更大的外圈存在， 像佛陀这样的人，他不仅是132个，你在经典里看到佛陀身边有1250个人，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巨大的水龙卷啊，1250个人啊，甚至更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成道者他都会在他的一生当中渐渐形成自己的圈子，因为只有形成圈子才能够更好的带领这些浪花脱离轮回。他一个人还是不行的，的确是不行的。他一个人立刻会被魔业的力量，会被存在的力量活埋啊，即使5个士兵都会可以轻松的把他活埋。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